哈喽各位啊，又是个特别正直的调调，为您带来今天喜马拉雅 APP 自制娱乐节目非常不着调。我是特别正直的调调，羞涩腼腆又是我。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啊，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，刚好是礼拜六更新的节目。那父亲节的时候要送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才算比较这个应景呢？啊，那天我就去这个百度上去搜索，我看父亲节送他什么啊，然后当时我就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送他腰带，平时可以自己穿啊，这个暂时可以用。什么叫暂时？他的暂时难道不是只对我一个人？我就想了一下，我爸到底缺什么啊？我就研究了半天啊。那天我就问我爸，我说爸，你父亲节想要一个什么？他说我想要个孙子。我说我来吧，我们回顾一下上期节目的留言啊。这个有一位朋友他说的，说这是我第一次留言，我听了8年，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，我在强调这是我第一次留言，哈哈，期待10000期，加油调哥，希望点到我。我点到了。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呢，他是这么说的，说调啊，4年前第一次听你的节目，我在装修第一套房，装修完就不听了，4年后第二套房子开始装修了，买建材的路上开车无聊，我又打开了喜马拉雅，找出你的节目来听，还是很喜欢，很调节我的价值观，让我用快乐的方式去重新思考人生。4年过去了，房子从90平变到了200平，从300万变到了700万，从交通工具从公交变成了小宝马，工作稳步推进，有了宝宝，和谐美目的家庭啊，和睦美家庭。啊，所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，只有努力啊，才能一点一点实现内心那不好意思说出的梦想。不知道这次装修完会不会就不听你的节目了，因为除了装修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的心思放松娱乐，那就是但是我这一次啊能听很多集，你放心啊，就跟期末考试前一夜我能赶出一学期的知识点一样。怎么样，有个学霸听众很幸福吧。因为字数限制，他又留了一条，他说接上条，我想告诉你一下，你是福将。4年前装修完，我为啥不听你节目了呢？因为当时我工作满1年啊，报名了中级职称考试，我想一把考过，结果我真的过了。我有好几个月不出门，除了工作就是在学习。我同事有笨蛋5、6次都不过，我当时想结婚之前考过，结了婚就没心事了。结果很符合预期，我跟先生顺利结婚了，然后随后立马有了娃。那、这个顺序真严谨。一点没耽误啊，那一年装修考过中级，然后结婚有娃都是人生中的大事。啊，刚好那时候听你的节目，你真的是福将调啊！现在我娃2岁半了，可爱极了。从节目里得知，你现在还加油啊，调，你就永远支持你啊！祝你和所有的调粉都有喜欢的人，没有的时候就开心的过自己，静候缘分不强求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！同时呢，我们也想说，我们的节目随时都在，如果装修第3套房子的话，记得回来告诉我们。其实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啊。如果说你把一个事情都寄予在这个在你的这个生活里全部当中的话，你会有一些些就是单调，因为你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。所以像这位朋友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就非常的棒。你看，结婚生娃，你看非常严谨的顺序，很好啊，就特别开心。然后你开心，我也开心啊。祝你这个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啊，宝宝快乐，健康成长。说一下好玩的事儿啊，说我们班级那个班花啊，就是暗恋班上一个男生啊，这是上学时候的事儿了。然后这个男生的数学好，但是我们班花数学不行。大家都知道，很多的班花呢，她都有一个强项，就有一个弱势。有一天，我们班花鼓起勇气问那个男生说：“你帮我补数学好不好？”结果那个男生悠悠的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道：“去，一个家里不用2个人数学都好。”你们就注意我那个角色音的转换。我跟你说，跟喜博教育的这帮学员们交流，就让我得到最大的一个就是进步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角色音呢，你得有戏感。是真事儿啊！说那天呢， 就是我发现了，作为一名绅士啊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绅士啊？绅士就是那种就是有礼貌的男人啊，绅士。然后我都会随身的带着一个手帕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话，一旦遇见美丽的女士时，就可以擦我的口水了。那天我看到一句特别扎心的话啊，说你看那个人好惨哦，睡不着人还睡不着觉。我说一个更扎心的话，我朋友跟我说，说现在整个东三省的经济啊，也就海南景气一点，真的是戳到心处。我真的就东北三省大家都知道啊，就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啊，海南，尤其海南，就黑龙江省海南市，就你会有一种感觉。那天我去的就是海南嘛，然后就跟着一些朋友们就见了面，然后让朋友们教我一些当地的话啊。他教我两句，一句是瞅你咋的，第二句是你干啥呀。我现在盘点一下啊，我在海南认识的东北朋友比我在东北认识的东北朋友还要多。然后前两天呢，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唐山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，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呢，我真的是就看起来你就真的就看着就气愤，你知道吧？就为什么这么气愤？不光是他那个视频里呈现的内容，更重要的是这么长时间，对吧？不行，咱让流调中心上好不好？流调中心一晚上4000人都给你找到了，好吗？在家如何轻松的做美食？首先呢，你得把菜买好，然后呢，冲屋里喊：“妈，我饿了。”记住，声音一定要嘹亮。那天呢，有一个哥们儿，他特别忙啊，特别忙。然后他就问他女朋友说：“亲爱的，情人节想要什么礼物？”他女朋友说：“什么都不要，有你陪我就够了。”他想了想，有容易点的礼物吗？那天去面试，你知道吧？面试官就过来说：“你来应聘项目经理，那你的简历上就没有从事这个职位的工作经验啊？你有过其他的相关的这个管理团队或者是规划项目的经历吗？”然后这哥们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总管的职务。”有一天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天我就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有一个女孩找我搭讪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这种长相，就被搭讪的几率其实并不大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聊了没几句，她就说：“帅哥，咱俩用手机拍张照片可以吗？”当时我就警觉起来了，我说：“我好歹我也是个 idol 是吧？”我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然后那女孩不好意思的回说：“想让你充当一下我的男朋友，拍张照，然后给我妈妈看，让她别逼我相亲了。”啊，然后当时听她讲的非常诚恳，我说：“哎呀。”那要不咱俩再加个微信吧，到时候你妈要提出想见我，咱们好联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那女孩就拍完照，然后她就说：“其实你没事，放心吧，我妈是不会看上你的。我卸磨杀驴呀，妹子。”那天呢，莹姐有个闺蜜牙疼啊，决定把这颗牙给拔了啊。于是呢，她就陪着那个捂着腮帮子哼哼唧唧的闺蜜去了附近的牙科小诊所。那牙医大哥呢，给她闺蜜检查的时候呢，那闺蜜痛的就大叫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牙疼过吗？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叫，叫就大哥就擦擦头上的汗，就回头对莹姐说：“莹姐，不行，你出去叫几个街坊邻居一起过来，好吧？你嫂子不在家，我害怕就误会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突然想起我爸前几天从我这儿借走2000块钱，然后我给我爸打电话，我说：“爸呀，我那2000块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？”结果我爸说：“你谁呀？ 叫谁爸呢？然后电话就挂了。我你爱睡觉吗？我呢是一个非常挑枕头的人，就是除了我们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那个梦百合的床垫，我竟然说这个乳胶枕对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，你知道吧？随缘型睡眠是什么？不强求，不争取，熬到自然困，困到自然醒，是吧？是自然睡，睡到自然醒，是不是？但是像我这种呢，就属于我得有一个枕头。我每次到酒店入住之后呢，我都会让服务员把一个就送来一个就是记忆枕啊，或者说是这个乳胶枕啊。然后有一个酒店呢，它没有这东西，没有怎么办呢？我就自己带。酒店办入住的时候，我就挺明显的看到那个前台那两个妹子互相就来了一句什么呀，第一次见带枕头入住的。我国家长们都有一个通病啊，这些家长们你们都听一听，对号入座好不好？就喜欢把孩子当成自己的游戏小号，大号让自己玩废了，但是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大部分通关秘诀，什么拿小号再修炼一遍就能天下无敌了，岂不知你那游戏规则早变了好吗？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真的是，我也怕我以后变成那样的家长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像我们这个行业，你知道吧？就主播这个行业，就见谁都叫老师啊。就是我们经常就有一些，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去录节目嘛，对吧？然后有很多的老师我们需要去挨个拜访一下，然后很有礼貌啊，去跟他们学，学完了之后那个出了这个门之后要继续尊重。有一个操作都绝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跟五花肉啊、莹姐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鹌鹑，我们几个都在散步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莹姐捡了10块钱啊，她说不义之财要赶紧花掉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情？不是应该上交吗？就，然后她就在隔壁的商场买了一件3000块钱的衣服。就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吧，就经常会有一些神人出现啊。比如说学校开运动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发现男子铅球第一和百米第四居然是同一个人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这时候我们班级有一个男生说了，说这样的人最可怕啊，打还打不过，跑还跑不了。有一天一个男孩对女孩说，哎，你脸上有个唇印。那女孩赶紧拿一个小镜子来照，我看看，没有啊。然后这个男孩趁机啪亲了一口，说嗯，现在有了。然后这女孩愣了两秒，然后笑了笑说，哎，小伙，你脸上有个巴掌印。我有一个哥们儿都要笑死我了啊，他跟他老婆要钱买烟啊，然后没要到，坐在沙发上在那生闷气。他儿子过来了，说：“老爸咋的呢？”啊，然后他说：“说我还能咋了？啊，你老妈也太抠了，要20块钱买包烟都不肯。”然后这时候他儿子一听，立马跑进房间，一会儿抱着个存钱罐就出来了，说：“老爸你看。”说着就把钱倒出来了。当时他的心里一阵的激动啊，说：“儿子，老爸只要20块就行了，这也太多了。”结果他儿子一张一张的数，然后就说：“爸，我当你面数了，一共是235块钱，你敢拿的话，我就告诉老妈。”说真事儿啊，我们大学军训的时候，我学音乐制作的，我们班级女生特别少啊，然后我们方队中的有个女的就特别矫情，你知道吧？说话又特别嗲，长相呢，呵呵，都特别烦他嗲，但凡他长得好看点，他嗲也就嗲了，是吧？然后这天休息的时候呢，他就去找那个教官，说：“教官，你教我防狼术吧，晚上人家好怕的。”结果教官看了他一眼，他说：“同学，没必要。” 某天我们老师呢连上两节课啊，第一节下课之后呢没人擦黑板，第二节课的时候老师就看到了，非常的生气啊，说值日生怎么回事不擦黑板呢。这时候一个理直气壮的声音在下面说，谁污染谁治理。这都真事儿。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下方点赞留言啊，然后不留言其实也无所谓，我认了。我发现有好多潜水的这个听众啊，就你们就继续潜啊，潜水啊，别让我发现啊，但是能不能去一不小心爱上你那广播剧留个言呢，啊就实在不行的话让莹姐给你们磕一个。好了啊，听一首好听的歌，我想和你，我的新歌啊，我想和你，这首歌真的太甜了，他们都说这首歌听完了之后都容易血糖高，所以呢糖尿病患者请在我们的家属陪伴下共同收听。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以上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，我是调调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各位。
你的每张照片我都定了个主题，童话里的公主居然让我遇到你，我们的故事开始你很担心，我却紧紧抓住你的手告诉你别着急，我在默默努力失眠也不舍得告诉你，我怕第二天你的黑眼圈是担心我的痕迹，想你的话我不说是怕吓到你，怎么会有人一分钟都不舍得离开你，我想和你办一场完美的童话婚礼，我梦里常见的那个场景只记得你，白色的婚纱和我的礼服盛装出席，接受了亲朋好友祝福你笑得甜蜜，我想和你办一场完美的童话婚礼，就像是你那天梦话说的那个场景，婚礼的主题和我的歌都专属于你，是你单曲循环还是让我霸占心里，照片我都定了个主题，童话里的公主居然让我遇到你，我们的故事开始你很担心，我却紧紧抓住你的手告诉你别着急，我在默默努力失眠也不舍得告诉你，我怕第二天你的黑眼圈是担心我的痕迹，想你的话我不说是怕吓到你，怎么会有人一分钟都不舍得离开你，我想和你办一场完美的童话婚礼，我梦里常见的那个场景只记得你，白色的婚纱和我的礼服盛装出席，接受了亲朋好友祝福你笑得甜蜜，我想和你办一场完美的童话婚礼，就像是你那天梦话说的那个场景，婚礼的主题和我的歌都专属于你，是你单曲循环还是让我霸占心里，我想和你办一场完美的童话婚礼，我梦里常见的那个场景必须是你，白色的婚纱和我的礼服盛装出席，接受了亲朋好友祝福你笑得甜蜜，我想和你办一场完美的童话婚礼，就像是你那天梦话说的那个场景，婚礼的主题和我的歌都专属于你，是你单曲循环还是让我霸占心里。